太阳是地球上第二节，另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赐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神救主，在这次欢腾庆祝和纪念你降生的日子里，我们众弟兄姐妹团聚在你面前，一起要来思想你为我们降生的故事。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宝惠师临格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你圣灵的大能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如此同心可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什么是朋友？有一个人讲，朋友就是把你看透了还真心对你好的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你有多少位这样的朋友，把你什么都看透了，你好的坏的正面反面全都了解了还真心对你好，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今天走在大街小巷，走在商店人家，随处都能够感受到圣诞的氛围。随着圣诞的日子的越来越临近，这种人欢庆的这种各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圣诞节为了什么？也许很多的人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家放松的机会，有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有许多的事情平时做不了的现在就可以做。对一些人来说，圣诞节是一个馈赠礼物和接受礼物的日子，花一些钱大家过得非常的快乐，这一些都对。但是假如是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贸易和商业的一个大的一个展会而已。其实圣诞节第一个历史上的圣诞节并没有华丽的布置，当年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就是公元零年，两千十年之前，耶稣基督降生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罗马殖民势力想有效的征收税赋，于是就号召天下所有的人必须回归本地本城去报名上市，登记人口，目的就是便于收税。当时主的母亲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但是这种强权的政治势力迫使他不得不按时的前往自己的祖籍去登记。来到玛利亚和主的养父约瑟的故乡，就是伯利恒，客店以马。于是主的母亲玛利亚只好暂时栖身在于客店的马棚里面。你想想看，这个客店就真的很冷，没有位置了。一个孕妇即将临盆的时候，她只能在马棚里面生下小孩，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道呢？没有房间，难道没有一个卧道吗？这些住客，这些店家，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也许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开始波动，
主啊，你要是来到我旁边，我一定让出一张床给你。真的吗？我们今天是一个世界，一打开网络，就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一个地方。当然有钱的、有位的、富足的，任意妄为。买房子用现金几百万立马交易，赚死人大喊我爸是你干，甚至赚到人不要紧，再捅个马刀。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还在重演嘛。耶稣降生在马槽，一个小孩生在马槽之中，这是今天的故事还在重演的。其实人仍然是没有善良，没有爱，没有关怀。穷人不是大病等死，小病诊治吗？耶稣就是在那样一个苦以凄风之中，降生在一个马棚的马槽之中，并没有我们今天看的高大无比的圣诞树，群星闪耀，众人围着他高唱颂歌，没有，有的只有那一个小小的马槽。圣诞的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当时从东方来了几位得到天上的一颗明星指引的几个人来寻找耶稣。于是他们到王宫里面去，这一个想法有点很自然的，找一个王当然是到王宫里面去。当时的王是希利家，希利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一个人，他就招民间的文士和祭司长来询问王，新生的王单身在何处。民间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整天都在揣摩着信仰的东西的人，很熟悉的，他们一弄，哇，很准，耶稣应该生在伯利恒，这个答案是准的、正确的。可是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得了什么？他们知道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做了什么呢？什么都没做。东方来的这几位智子，于是就循着明星找到伯利恒，在客店的马槽、马棚之中找到了耶稣。当天晚上还有另外的一幕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突然一阵大光照耀着他们，他们非常的害怕。天上有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于是牧羊的人就商量，我们应该去寻找降生的耶稣。他们真的就去找到了。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旷野中牧羊的牧羊者，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人。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熟悉一切信仰道理，道理很懂很通，一摸一想，耶稣就要降生在伯利恒。旷野的牧羊者没有社会地位，也许连房子都没有，他们是一种一群赶着羊群啄鼠而居的一群人，贫困，没有地位，甚至在宗教信仰上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去寻找并且找到了耶稣。 圣诞节的故事还没结束，希律王后来为着这件事情他忐忑不安，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伯利恒城内两岁的婴孩全部都屠杀。这是希律他的目的很清楚，只有把新生的王杀了，他的位置才能够得到保全。这是社会，我们今天放眼我们周围的这一个社会，各种的势力，各种的压力，使人的人心经受了如同多重的压迫一样，来自于个体，因为个人的事业要发展，一是雄心壮志，而有的性命的达到，他得到解脱，大多是苦闷压制，得到的不是他喜欢的，他得到了手中有的，他以为是不喜欢的，于是这种苦闷就越来越重。而关系呢，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充满着仇恨、猜疑、斗争，财产的争夺、房子的争夺、位置的争夺，自己保护圈的一个尽力的维护，于是人与人之间所充斥的，就如同希律王手中的那把屠刀一样，苦闷、愁烦，甚至绝境。我们今天打开互联网，你每天都能够看到很多人自杀的、杀人的，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就是自己杀自己。有的人呢是慢性的自杀，他不是用刀来杀，他是个自我的封闭、自我的封锁。那圣诞耶稣来究竟带来什么？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带来给我们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耶稣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他为什么来到我们中间？一位上帝创造主手中拥有至高无比的全能，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为什么呢？答案其实也在圣诞节里面都充分的表现出来。首先我们来思考第一方面，圣诞节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赐给不配得的人的一份礼物，接受者不配得，但是上帝白白的毫无条件的赐给这个不配得的人一份礼物，恩典就是白白给的。圣诞节就是恩典，就是主耶稣自己把自己给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诞节就是我们的上帝，创造主上帝自己把自己给我们，不是别的可代替的，而是他自己。这一个是决然的不一样，你得到上帝的帮助和上帝的恩典，永远比不上得到上帝自己。得到上帝自己意味着什么呢？得到上帝所有的一切，生命和他最贵重的对我们整个全方位的保护。主耶稣的降生，圣诞节就是他来在我们中间，以我们认同，这就是天使所说的话，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 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人同在，以这个卑微的不配的我们同在。这是上帝在人有需要的时候，人没有出路的时候，人在最终的时候，他不得不选择了这个办法。因为我们都原本是在罪恶过犯之中。什么是罪？罪不单单是你骂人，你做错事，你杀人，你偷，你抢，你盗。罪它有一个基本的关系，基本的一个答案，那就是达不到目标。达不到目标，意思是上帝创造我们，上帝对我们有一些设定的目标的，可是人达不到，这就是罪了。那么罪怎么办呢？你犯罪，罪有罪的代价，罪的工价就是死，犯罪的直接的果效就是灭亡。这个死不仅是肉体在世上结束，而是指整个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人与创造主整个关系的扭曲。人应该是有爱的，可是因为罪，人心中充满的是骄傲、嫉妒、败坏和凶杀。人原本上帝要我们的是彼此关怀、彼此关爱，但是因为罪，于是人就充满着贪婪和仇恨、埋怨与不满。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落入了这样一个网络里。天气出太阳你觉得太热，下雪你就觉得太冷，没有风你就觉得不凉快，刮风你就觉得太难受，整个人整天在这种不满与仇恨之中。父母给你的你觉得不满意，旁边人家不给你的是你觉得是人家亏负你的，这些是很典型的关系的扭曲。那么上帝要拯救我们，要让我们不至于沉沦，不至于无法自拔。当我们犯罪，我们就是在罪之中，罪就成了我们的罪。好比你现在坐在这样的凳子上，你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你没有办法使自己脱离于你自己所坐的凳子。我们在场的没有一个人，你坐在凳子上连同自己的凳子拔起来的，你要有的话你是奇人，也是不可能的，没有。那么人犯罪没办法解决，人没有办法使自己脱离罪的关系，怎么办呢？只能是上帝来代替我们的位置。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这里，主成了我们，因为主来靠近我们，主要来让我们脱离罪的光景，于是他就成了罪。主要让我们成为原本开始的，于是他为我们就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如同欢乐的婚姻般的交往。我们犯了罪，我们是罪人，耶稣没有罪，他是上帝，但是他来进入我们这个世界，他就成了我们的代替者。这就如同婚姻关系一样，结婚的时候瞬间时刻，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就互相有，他们彼此对方的父母都成了对方的父母， 他们也有所谓个人的财富，就成了对方共享的财物。我们也一样，当耶稣为我们被害的时候，他成了罪，于是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原本有什么都归给耶稣，耶稣原本有什么都归给了我们。那么我们原本有什么呢？有罪，归给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原本有什么呢？有上帝儿子的名分。我们就这样得着了，我们就是这样因着耶稣的到来，因着耶稣成了罪的代替者，我们就成了无罪的。信仰就是这样，没有很大的奥义，它实际上就是上帝主动临到你身上，主动借着圣灵进入你的心，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上帝亲自从天降下，道成肉身，你的肉身成了主的居所，这就是圣大的意义，是恩典。圣诞节第二个意义是拯救。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圣诞节和耶稣的到来，目的就是拯救我们，使我们在无助、罪和地灭亡与上帝永远隔绝的光景里面被改变过来。原本已经被扭曲和翻转掉的关系，再一次的被纠正过来，这是拯救。拯救就是扭曲的成了直的，因信称义。因信已是我们与上帝的那种扭曲的关系，不通畅的关系，成了正直的通畅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就这样发生了，就是耶稣的到来，他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改变了我们。这种拯救不单单是解脱于我们的灵性的光景，也给予我们应有的尊严。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耶稣当年路过耶利哥的时候，在城门外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称他做巴迪马。这个人整天坐在路边向过路的人乞讨，他生来瞎眼，于是没有别的谋生的办法，他唯一的可存活的就借着坐在路边大喊：大卫的子孙们，可怜我吧。这句话是一个人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尊称呼救，你们都是大卫的子孙，你们来可怜我吧。这个瞎子整天的唯一的就是坐在城外向路过的人呼求：大卫的子孙，给几个小钱吧。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连名字都没有的人。圣经说他叫巴迪买，其实不是他的名字，是迪买的儿子，所以叫巴迪马。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瞎子。耶稣路过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因为耶稣路过，大概过路的人很多，声势很浩大，于是有许多的人就禁止他，让他不要作声。但是这一个瞎子他需要有吃的，他至少今天要乞讨到几个小钱，于是他越发的大声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时候耶稣听见了，对他说：你到我这里来，这有希望。一个瞎子，一个乞丐，当有人招呼他的时候，至少有一成半数的可能。 但这时候耶稣问了他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今天走在大街小巷，你就走在主街上，你想给乞丐一点帮助，你会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不会。你给他两个欧元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耶稣对那一个乞丐，连名字都没有的乞丐，招呼他，对他说到我这里来，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乞丐得了一个信号，在他面前的这一位不是普通人，于是他说出了一个心里面一直不敢说，但是是他真正需要的一个要求，我要能看见。一个乞丐，一个人施舍就能够度日而已的一个乞丐，对着前面的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一个，说出了他的要求，我要能看见。于是耶稣对他说了一番更让人都无法理解的话，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立马眼睛就看见了。耶稣给予他的不仅是眼睛能看见，而是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得救不仅是肉体的康复，而且是得到了一个全人的生活。我们信耶稣不仅是某种心灵的安慰，某种精神的寄托，而是整个人的健全。如果你信耶稣只是得到了某种一丝一毫的那一种心灵的慰藉的话，那就是失败的信徒。耶稣要给你什么？耶稣要给你的是平平安安，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愁烦，没有愤恨，没有那一种心灵里面的苦毒与不满，而有的是一种因自由而得到的喜悦，因自由而得到健全的、健康的、满足的、感恩的生活。很多人不懂得感恩，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感恩？很简单，我们等一下就要吃饭，一颗米从插烟种下去到长成一颗米，平均需要七桶的水，大概350斤的水。我们每一天一口饭这样吃下去，多少的水？但是许多的人想吃就吃，不吃哎，拉倒，倒掉。这一倒掉这一碗饭，有多少的水就倒掉了。当我们吃这口饭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充满着感恩。我们不要说最基本的要向上帝感恩，最基本的你有向那些种地的人心存一丝的感恩吗？你有为着你给予你吃饭的你的老板、你的父母感恩吗？没有。更多的是这个老板很苛刻，我的父母汇钱不够及时。信仰要我们的是改变这种扭曲掉了的扭曲生活，而是一个健康的全人的生活，是敢于直面我们人生每一个情景的生活。不管是顺利，不管是逆境，我们是能够有勇气的说出我们真正的内心的需要。耶稣，我要能看见。信仰不是一个词，更加不是一个记号，也不是某一套理论，而是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 为主而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理所当然为主而活。只有这样，活着是基督，死的时候才有益处。如果不能活着为基督，那么为谁呢？为自己，为所谓的理想，为老板，为某个人，为某一个我很尊敬的、对我寄托希望的人而活，你会活得很累，你永远也活得不够畅快。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是为创造主而活，我们是主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我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乃是主一步一步的导引，在现在这里的，那么你的生活就是为上帝的，过得有畅快、有平安、有喜乐，而且是向着一个永恒的目标而努力的生活。圣诞是拯救，这并不是一个笑话，也不是一个空谈，更不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很真实的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情。你不相信基督，那么你看你周围的基督徒，你观察他们，你看他们的面貌，他们的信仰代表他们什么。你如果仍然对基督有疑惑，对圣经有不信任，甚至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理念，这只不过是某套理论的话，啊，很简单一个道理：为什么耶稣来改变了人类纪元的历史呢？为什么耶稣来就成了公元前后的分水岭呢？一个谎言可以欺骗一批人一段时间，但是如何能够让千千万万的人为主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不要说古罗马的基督徒的骨头木枯，我们就看我们今天真正有基督徒生命的人，他们生活在穷山僻壤，甚至在环境极度恶劣的地方，仍然欢歌唱舞，欢笑着过日子。我看过一些基督徒，他们生活很简单，尤其是圣诞节的时候，我非常的怀念在那里的那一段时间。这一个村庄是在一个云南一个还不算偏僻的一个山区，一个山上，坐公交车、下车、坐这个四轮货车，几个小时下山，下车爬山，四个小时到了山里。这个村庄，整个村庄是信主的。这个村庄数百户人家，房屋全部都是破败的，连抹石灰都没有的。但是这一个村庄有唯一的一个建筑，是有砖头盖的，是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人就凑在一起，年纪老迈的不得了的，很多的人都掉下剩下最后一根牙齿了。他们站在台上，那些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用一个手风琴伴奏就唱出大哈利路亚，就是我们今天去听就所有的人要起立的那首歌。他们能这样演奏出来，我把他们唱的歌录下来带给了我们学院的教授听。他们说他们所唱的达到了在任何城市教会里面听不到的那种美。城市环境好，设备好， 可能那一种美声，那种技巧很纯很高雅，可是只有真正爱主，从心里面涌出真正的主，对基督的感激之情，才能够演绎出那一种对基督最真挚的爱。那是一个只有一个牙齿的老人对基督真挚的爱才能表现出来。圣诞是拯救的，它并不是一个谎言，更加不是一个笑话。我们要信耶稣，圣诞也是爱，这是圣诞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信息。圣诞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来？没有别的理由，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唯一的答案那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爱是圣诞节最重要的记号之一，圣诞节所传递给我们的也就是爱的信息，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也表示当我们感悟和领受到上帝的爱，我们自然的要回应上帝的爱，那就是爱上帝和爱我们的人生，爱上帝和爱我们周围的人。唯有爱能够解释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主为什么连命都给我们呢？他爱你。人为一人死，也许不是能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这点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显。圣诞是传递爱的信息，是如同一位慈父对待孩子一样的那种爱。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是浪子的比喻。一个家庭里面有父亲和两个儿子，小儿子到一段时间之后，向父亲提一个要求，要得父亲的财产。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犹太人的历史中，父亲还在，父亲还健康，儿子就对他说：“把财产分给我。”这表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很能理解，要揍他爸，坏死，你把财产给我。但是父亲就是。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了他。过一段时间，他这一个小儿子就待不住了，他就带着他的财产要往外地去了。为什么待不住？你想想看，一个村庄，一户人家，父亲健健康康的，他的儿子就闹分家。这个儿子是什么样子？坏人，不孝之子，他待不住了，他扛不住了，于是就往外地去，带着他的财富往外地去。可是非常可惜的是，他的经营非常的失败，他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落下的光景就是给人看猪，看猪就看猪呗。养猪终归也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家伙可能是非常的懒的那种，养猪可能也没好好养，最后闹到的关键是什么？吃的都没有，于是就跟猪抢东西吃。这是这个小儿子，连杀猪来吃的都没有权利了，只能跟猪抢东西来吃。但是他有一天突然醒悟过来，我为什么不回家？我在这个世界外面这样 我至少回家，哪怕我爸把我当做一个奴仆，我至少有饭吃。于是他就立定心志回家。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奇怪的聪明的念头，他在心中打了一副副导，他想我对我爸的时候我应该跟我父亲讲，老爸对不起，以前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哇，多么的有外交能力啊。他想好要怎么来讨好他的父亲，以换得一时的名利。当他快靠近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早已经在那里等着。这个父亲不知道已经等了多久了。这个有着奴仆，原来有两个儿子，有着财产的这个父亲，这个时候站在那里等待离家已久的孩子。他的孩子来不及对他说父亲对不起，他已经跑过去抱着他，吩咐家里的人把最好的衣服拿来，把最好的食物摆上。这是父母，这是我们肉身的父母对待我们。哪怕你在外面闯荡，你再怎么样，你的父母永远都记挂着你，都在想着你，叨念着你，甚至在期盼着你的殷勤。而我们有多少时候如同浪子一样，对肉身的父母有些时候我们也这样。你们在座有多少现在父母健在，你常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很多的人说我要很优雅很自然，实际上就是没有。但是还有更深的一层，我们的上帝创造了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他这样为了我们曾经来到世界，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是否愿意回头呢？我们是否愿意回到父的家里来呢？很多的人说我需要很好仔细的来做理性的推导，只有我亲自的触摸到耶稣我才相信。你这样求也没错，但是是很危险的一个冒险。真的有一个掉下来跟你说我就是上帝，你完了，你化了。因为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怎么能够执念于创造主上帝呢？摩西只是看到上帝的荣光，他立马就用帕子遮住自己。我们在你看见就信了，有福了，因为这就表明我们被造，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份能救的那一个生命还在，还没有灭。所以我们要回家，回到父的家，回到上帝的天家。圣诞节不只是送礼物大家吃喝欢聚的时刻，但是圣诞节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就是我们回归到父的家里的时刻。圣诞节所给我们传递出来的就是主我们的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在你周围的，在你身上的， 在你心里的那是耶稣，他看重你外后，他希望你立马回转，立马回家。请我们低头，亲爱的救主，在这圣诞节期的时候，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用你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给我们生的勇气，也给我们生的力量，因为你本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与盼望。求主的灵此时在我们会场中间动工，你亲自来感动我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座的今天有没有听了圣诞的故事之后还决定不相信耶稣的没有？有没有人还决定不相信耶稣的没有？没有，很好，有一位。还有没有你决定一辈子绝对不相信耶稣的？有没有？有没有？很好。还有没有？好，我们都起立为这一位举手的祷告。起立。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奇妙的，因为你自己会改变我们。我们如此的被感动，因为这世界上有真的说出真心话的人，他们的生命里面是全真心的生活，他们面对着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敢于表达自己最真切的想法。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灵与他同在，亲自的赐你的恩典、平安和喜乐给这样敢于表达自己真想法的人，用主的宝血来印记和帮助我们，使我们一生仍然都活在你的恩典与饶恕里面。好，有没有今天已经第一次决志要信主的人？有没有？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愿意决志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今天愿意在这里决志的人？有没有？有的话请你举手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没有人愿意决志信耶稣？就是你原来没有做过决志的，对基督就不必要，但是原来你没有做过决志的，就是没有决定信耶稣，但是你今天愿意决定信耶稣的，有没有？有的话你可以举手一下，我也为你祷告。今天有没有决定信耶稣的人？好，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人生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主，你的爱感动我们，你借着圣诞的这样的节期，使我们有团契在你面前，一起来思想圣诞节意义与价值的时刻，这是主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恳求我主的灵与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你赤裸敞开，求你的灵亲自的来感动我们。虽然我们人有许多未解的问题和结，但是你的灵自己能够向我们说话。求你的灵应力在这个会场里面，我们接下去的活动、接下去的聚餐完全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同在。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